今日我讲的信息应该是用英语讲的，但当我知道呢今日是用英语讲的信息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因为两日之前呢，一个资深的同工是我以前的老师，他透过我的太太 ISU 去提醒我，他叫我要用英文来到去讲道，不要用马来西亚的英语来到去讲道。个问题就是我唯一所熟悉的语言就是马来西亚的英语，所以我今天会用马来西亚的英语跟大家去说话。马来西亚的英语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语言来的，因为在同一个句子之内呢有几个英文字，但是通常也会掺杂了有一些广东话字、一些福建话、一些马拉字，对我来讲呢还加上一些印尼的字。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帮你们大家去明白呢，马来西亚的英语是没有文法的，我们不是很喜欢文法的，我们是喜欢去怎样发音就怎样发音的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假如你是一个讲英文的人，或者呢你是一个本土语言都是讲英文的，或者你在外国读过书的，当你发觉你不能够明白我的英语的时候呢，请你放心，不是你有问题，也不是我有问题。所以在我的信息开始之前呢，我都很想跟大家说，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福气，能够可以今天去跟大家去分享。当我第一次在一个几年前呢，在马来西亚的一个联合营去讲道的时候，我太太 ISU 在我讲道之前整晚都睡不着。所以当耀华牧师去邀请我去讲道的时候呢，我整晚都睡不着。跟着当我第二朝醒来的时候呢，我跟我 ISU 说今次大祸了大祸了。他就问我什么事什么事，他以为有什么大件事发生。当他知道是到底什么事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是你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不再用那么多时间了，我们开始的时候用一个祷告去看看我们的主今次有些什么是想透过我们，亦都透过这个复活之刑来到去做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是谦卑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是将自己的时间完全交托给你，亦都祈求的你会赐给我们你特别的同在，因为只有你的同在是我们所寻求的，亦都是唯有你的同在是我们所渴望的。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同在，所有一切都是徒然的。我们都同样将到你的仆人是交托在你的手里面，祈求的就是他所讲的每一句的说话都能够被你使用。阿门。首先呢，当我们去看这个的八福的时候，第一件事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我们是透过信心来对看神的说话，圣经就成为一本很使人兴奋的书。当你是看神的话语是带着信心的时候呢，你每一次都明白到哇，真的是很奇妙。举例啊，就在个八福里面，他说贫穷的人有福，答案就是说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又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会承受地土。当我们是看这本书是带着信心的时候，我们会说哇，即是说基本上那些贫穷的，那些好像我们这样的啊，原来圣经是应许了我们整个的天国，整个的地土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真的真的很奇妙。所以为什么我说如果我们看神的话语就是这么读，哦，贫穷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哦，多好，温柔的人是有福，因为他们会承受地土，啊，跟着下一句，啊，其实我们真的不是读神的话语，当然也不是凭着信心来读。因为当我们如果真的有信心这样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真的令到我们觉得很震撼，哇，真的令到我们觉得很兴奋。当我看这个营主题承受地土，你可以想象，你想想是很震撼的这个营主题。你想想那些温柔的是能够可以承受地土。当我是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是 读到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就是说，那些超级富有的就会承受地土，超级富有的是会承受地土。这本书呢是一个英国的记者写的。你知道一个记者呢，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可以是走览这个世界，他是看匀全世界，也都是去访问过不少人，他是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着什么事的。所以作为一个资深的记者，他是做了一个结论，那些超级富有的不是只是富有那么简单，超级富有的就能够承受地土。你看看我们中间有哪一个是富有的，不要说超级富有啊。你明白这句说话的讽刺性？你看看如果在一个的会议里面，那个讲员他就讲这个题目承受地土。你看看在这个的会议里面，昨天我就看到锦鸿牧师，你看看锦鸿牧师他会不会是有钱的呢？这么瘦。明天你都会见到 Pastor Jeremiah， 你看看他也都不会是有钱的。但你看看我，可能你会觉得我是有钱的。为什么？因为我来自印尼。如果你是穿着那些印尼的扎染的衣服，如果你需要问我拿钱的话，我会问你，你需要多少百万呢？一百万、二百万、十十岁啊？你给个银行户口 number 我，我就可以过数给你。你要一千万，没问题。我想最不幸的事呢，就是说神呢是给了我一个有钱的样子。我的样子看来好像很有钱一样的。你知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很有钱的。但是他跟我说，每一次我驾车去接你的时候，那些人以为我是你的司机。如果你戴个假表，个个人都以为你是戴真表。但当我戴一个真表的时候，个个人都以为我是戴无牌货。这个不是主要的一点。但是我希望在这里帮助大家能够可以去明白这个的营主题。你知不知道神是答应了我们什么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是会承受地土的。我希望我们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真心的相信神的话语。我们都是真心相信那些温柔的人是真的有一天是会承受地土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聚集在这里的原因，也都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复活节营。虽然当你听起上来，温柔的人是会承受地土，好像是很讽刺，也都是好像很无稽。或者你们都是由香港那里来，你们会知道香港那些地产呢是世界其中最昂贵的一个地方。或者你会以为有一个捷径，所以你参加这个的复活节营，这个营主题你会很有兴趣。你可能以为我们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几个月前呢，我是读一本书，是关于呢在网上的色情事业。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入侵了教会。所以我是有阅读这一方面的书，希望能够帮到那些在网上边是有这些色情的问题的人。我看到这本书呢，其中讲的一些说话呢，我觉得是挺有趣的，是很有启发性的。这个的引述呢是来自 C.S. Lewis。 当我们是去看到这个的不会改变的一个的应许，就是这个不会改变的一个的赏赐，是神呢是应许我们的。神呢是发现我们那个的渴求不是太强烈，反而是太弱的。我们是一些呢，即是不是全心全意的一些的人。我们是与世俗为友，也都是去沾染这些的酒精和性欲。但是当圣经里面是应许我们有无限的喜乐，是应许了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是太容易就满足了。我希望呢是透过这个的复活节营，我希望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就满足。当神是应许我们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是全力的来到追求，直至到我们是得到为止。 所以當我再跟大家去講關於營主題之前，我亦都想首先跟大家講關於是門徒的有兩個的追求的目標，而這兩個追求的目標是每一個門徒都應該是要有的。在主耶穌去吩咐門徒的關於大使命的這個命令，是叫我們是要使萬民作祂的門徒，並且是要奉父子聖靈的名為祂們施洗。然後主耶穌也是命令我們要教訓祂們是所有關於我一切的教訓。所以首先我是要講的，就是作為一個門徒，祂是首先最基本的，是一定要去想做每一個的命令，主耶穌的命令。即是說每一個門徒是應該是要全心全意去遵行耶穌基督每一個的命令。一個門徒一定是要有兩個最基本的一個的野心。第一個的最基本的野心，作為一個門徒，他是要在他死之前做足主耶穌每一個的教訓，每一個的命令。意思就是說，當我是去再見主的時候，或者都不需要等很久的時間。我意思是說，因為在印尼人均的壽命是67歲，我還有17年剩下，或者是我還有17個聖誕節是剩下，或者是17個復活節剩下。我希望這樣能夠帶給你一個的催迫感。當那天我是再見到神，或者是站立在神的面前的時候，我很想我能夠可以跟神說，神啊，我已經是完成所有你說的關於一切的命令，你所命令我的命令我已經是做完了，也都沒有忽略任何一條。這些是我希望能夠在神的面前可以說的說話，就是在我離世之前能夠可以站立在他面前，能夠講一些這樣的說話。我想這樣是很重要的。當我是越多思考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我是越來越覺得我們不應該隨便幫人去受洗。如果那個人他是不同意這方面的條件，如果他的生命沒有一個的清楚的目標，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去遵行神的命令，去遵行主耶穌在我們生命裡面每一個的命令的話，我們是不應該幫他受洗的。在《申命記》的26章13至15節，我在這裡是發現到一些很有趣的字眼，是《申命記》的第26章13至15節。這個呢就是摩西是教以色列人的一些的說話，摩西是教以色列人去向神講的一些的說話。你又要在耶和華你神面前說，我已將聖物從我家裡拿出來，給了利未人和寄居的與孤兒寡婦，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沒有違背，也沒有忘記。我守喪的時候沒有吃這聖物，不潔淨的時候也沒有拿出來，也沒有為死人送去。我聽從了耶和華我神的話，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求你從天上你的聖所垂看，賜福給你的百姓以色列與你所賜給我們的地，就是你向我們列祖起誓賜我們流奶與蜜之地。我覺得這段說話是很 很有趣味的，因為當我去數下我已經這個的字眼，是有7個的我已經這個的字眼出現，英文就是 I have。在新約裏面，主耶穌是用了7個我是，但是在這個生命記這裡是出現了7個的我已經 I have。 我們來到神的面前，我們可以說我已經是完全的遵行你自己的話語，在每一方面你所命令我的我已經是遵守了，所以求神你去垂看，去賜福給你的百姓。這個是一個的門徒最基本的一個的野心，我們需要有的。但是這裡我想做一個提醒，這裡這些的命令是摩西在舊約的時候去跟以色列人說的，但我們知道舊約只不過是一個的影兒，是新約的一個的影兒。新約 是远超于旧约，是比旧约是更加的美好的。所以旧约只不过一个影儿，而新约是比旧约的应许是更加的美好。所以当一个影儿是同一个真实的物体来到去比较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分别。例如你看看我的影儿都没什么特别，只不过是一块黑色的东西。所以影儿就全部都黑色的，你又见不到眼又见不到耳，但是你同真实的影像来到去比较的时候，真实的影像是几咁美好，几咁荣耀，好睇好多。所以你睇到喺新约嘅时候，系新约系建立喺一个更美好嘅应许上面。所以呢一点系带嚟我第二点。所以第二点就系话，一个门徒最基本嘅渴望，最基本嘅野心，就系要经历所有神嘅应许。神系有好多嘅应许系提供俾每一个嘅人。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有生之年是要经历这些应许。当神是赐应许的时候，他是真的落实的。当他是承诺给应许的时候，他真心是想给我们的。所以为什么他会去作出这些应许？当我们人呢是做很多应许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打算要 去守诺言的。有一件事呢，我是从小朋友身上学到的。在我生命里面呢，我都 有经验试过呢，是去帮过一些小孩子。我学到一个的功课，你不要立乱去答应一些小朋友。我最近的经历就是关于Pastor John 的仔 Oliver。 是 Pastor John 的仔，是在印尼的巴黎的。我偶然就去这个的 Denpasar 一次。 Pastor John 的仔呢是很可爱的，很趣致的，也都是很小的。他成日都帮我拿行李去我间房里。当他帮我拎行李去到房的时候，当我打开行李去拿东西出来的时候，当我打开行李的时候， Oliver 就走来问我， Uncle Sue John， 你有没有些玩具啊？我告诉他，哎呀，我没有啊，没有玩具啊，不过下次来的时候呢，我带一些给你啦。那 Oliver 就说 OK， 下次你再带给我啦。那于是我就答应他，下次呢就打一个双层巴士给他。所以呢，我答应了呢，就下次打一架双层巴士的玩具给他。那跟住再下一次那个旅程，我又再去 Denpasar 那里探他们。我其实已经忘记了我所承诺过他的事。所以呢，我就当我记起的时候，我快啲就叫 Isu 去帮我找一个的玩具。我们周围去找玩具，但找极都找不到双层巴士的玩具。所以呢， Isu 呢就帮我买了一个很巨型的一个货车的玩具。希望一个这么巨型的货车的玩具呢，能够可以去满足到他的要求啦。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很巨型的货车玩具给 Oliver。但是呢，因为这个玩具呢太巨型了，我都摆不下行李，我要手提。但是当我见到 Oliver 的时候呢，其实他真的很失望。你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知道他很失望呢？因为每一晚他来我间房跟我玩的时候，每一晚他都来我间房跟我玩。但是忽然间无情白事，他又会问我一条问题，就是说 Uncle Sue John， 你真的找不到一个双层巴士的玩具吗？ Uncle Sue John， 你真的找不到双层巴士玩具吗？所以一次我答咗佢话系啊，但系第二次佢又问我，又话我真系揾唔到啊。第三次又咁问我，所以哎呀，你真系唔信我啊！每一晚佢都会问我相同嘅问题，我都唔系 Oliver 嘅爸爸啦。所以今次我嚟香港嘅时候咧，我一定要确保我买到一架双层巴士嘅玩具。我真系好想去做到我对佢嘅承诺。所以我跟你说，当神是做了一个的应许的时候，他真的很想去给我们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奇妙很美妙的应许，我们是一定要去经历的。所以我跟你说，当神是向我们许下承诺的时候，他真的很想去给我们的。我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关于这个的例子，即是那些在印尼来的，对不起，我要再重复去讲。 因为主同我哋讲，边一个嚟到我面前唔会再渴，边个嚟到我面前食我个饼，佢唔会再肚饿。你知唔知呢个系一个几奇妙嘅应许呢？边个食呢个饼，佢唔会再饥饿，佢唔会再口渴。呢度即系话，我哋系讲紧喺内在里边嗰种嘅满足，内心嗰种嘅饱足。我哋唔会再系口渴，亦都唔会再饥饿。你知道喺呢个世界上边，人系几咁空虚，系充满咗饥饿。但系真理话俾我哋听，如果你系个门徒，你知道神嗰个嘅恩赐，你会问佢去攞呢一个嘅礼物。呢一个礼物系能够可以改变你嘅生命。你知道最近呢，系呢一个阿拉伯嘅王，佢就四出外访啦，佢亦都嚟到马来西亚，亦都去到印尼，佢亦都去到中国大陆。我相信如果你喺佢身上得到一份礼物嘅话，你嘅生活都会改变。你谂下，你可唔可以想象，如果你能够从神，从呢一个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嘅神嗰度得到一份嘅礼物，你嘅生命会完完全全嘅改变，你唔会再饥饿，唔会再口渴。你记得主耶稣系同人讲嘛？如果你系经历过、饮过呢啲活水、食过呢啲嘅饼，你个内心里边唔会再有嫉妒。亦都唔会再妒忌任何人，所以呢一番说话就系我会同如果有两个人系大家喺度互相嫉妒纷争嘅时候，我会同佢哋讲呢番说话，咁佢哋就唔会再喺度妒忌，唔会再纷争，亦都唔会再喺度争任何嘅嘢。所以以上就系嗰两点，我想同大家讲嘅，就系作为一个嘅门徒最基本嘅一啲嘅野心去追求。好啦，而家我哋再嚟翻呢一个营嘅主题。个营主题就系话温柔嘅人系有福啦，或者呢一句说话系温柔嘅人或者系谦卑嘅人系有福啦，因为佢哋系将会承受地土。我可以喺度好坦白同大家讲，当我要去讲呢一篇信息嘅时候咧，我系非常之不情愿嘅。为什么不情愿呢？可能有一些人你会觉得啊，你真是谦卑了。所以当有些人觉得我是讲这个题目温柔的人、谦卑的人的时候呢，你会以为我是一个很谦卑、很温柔的人。我是要承认，当我越去查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是越来越明白这个题目。我也很感谢神给我有机会能够可以去看清楚这个题目。我是要承认我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基本上是一个骄傲的人，只不过是想尝试去学习谦卑而已。我只不过是一个人，是尝试学习谦卑的功课。所以当你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希望你谨记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当你听这个信息，你听到关于神是在圣经里面是讲关于对于那些谦卑人的应许是非常之奇妙，非常之丰富，是非常之奇妙的。因为圣经说他不会忘记那些谦卑的人，他是会听那些谦卑人的祈求，那些谦卑的人他们是会得到饱足，他是会指引那些谦卑的人，他是会教导那些谦卑的人，他是会塑造美化那些谦卑的人，他是赐恩给那些谦卑的人。换句话说，当你是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神是对那些谦卑的人是非常非常之的真实，即是说神是会对你很真实很真实，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的话。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神对我们来说不真实，是非常之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是骄傲。也就当我们去看圣经关于骄傲的时候，你会怀疑得到，是非常之有可能神是最不喜悦、最击打的一样东西，或者是一种性格神是最击打的，就是骄傲。例如箴言16:5，这里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所憎恶，所以心里面骄傲是耶和所憎恶的。但是个问题呢，就是 我認為這是一個挺大的問題。所以驕傲這個問題呢，就好像口臭一樣，或者是體臭。口臭或者體臭呢，就是個個人都聞到的，除了你自己聞不到之外。你知道口臭和體臭都是這樣的，個個都聞到，除了你之外。所以為什麼我跟我的太太 Isu 說，如果你是聞到我有口臭的話，麻煩你立即告訴我，那我立刻會去用牙線去清潔我的牙和去刷牙。所以希望我太太會提我，那我就立刻快點要去刷牙了。所以我相信我們如果要對付驕傲的話，是要這樣去對付的。但是我想這個是很難的。我覺得如果我們是願意這樣的方式去對付驕傲，是實在困難的。你知道嗎？在最近幾個月之前，有一個同工，他的驕傲是已經超越我能夠容忍的底線了。所以我跟他說，你是很驕傲的，你的驕傲真的好像口臭一樣。你知不知道當我這樣跟他說完之後，他是四處的去攻擊我，由一邊的印尼攻擊到另一邊的印尼，他周圍的打電話給人去說我的壞話。你知道真的原來處理驕傲是很難的。我想我們是需要去對付驕傲，是對付得那麼認真。因為在聖經裡面是寫得很清楚，神是阻擋驕傲的人，神是阻擋驕傲的人。如果神是忘記我們，神是沒有聽我們的祈求，神是沒有指引我們，祂剩下我們自己，祂都不想在我們身上做任何事，這個已經很慘了。但是如果神是阻擋我們的話，這個是非常之可怕。我不想落到這個這樣的光景。當神是要阻擋我們，你是找不到祂，也都事事都找不到祂，你是不能夠是正面的去經歷到祂，去尋找到祂，那你就會是過一個非常之悲慘的基督徒生命。我可以跟你說，是非常非常之悲慘的一個基督徒生命，因為神是阻擋驕傲的人。但可以告訴你一個很清楚的標記，一個很清楚的標記，讓你看到你生命中是有驕傲，就是說在你的生命裡面是沒有恩惠的。因為神只是將恩惠恩典是賜給那些謙卑的人，他是將他的恩典是賜給那些謙卑的人。因為他只是將恩典是賜給那些謙卑的人。如果你是一個驕傲的人，亦都是一個基督徒，甚至你是一個同工，你是會發現你在你的身上是沒有恩典，是缺乏恩典，在你的生命之中是缺乏恩典。當一個人身上是缺乏恩典的時候，是可以看到的。因為在聖經裡面是怎樣說主耶穌呢？他說你們看，他是充滿了恩典和真理，是充滿了恩典和真理。所以好像我們教會一樣，當很多人是看我們的時候，他們可以說我們教會是充滿了真理，但是缺乏恩典，充滿了真理但是沒有恩典。這個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法利賽人也是充滿了真理但是沒有恩典。但是神是賜恩典，賜恩典給謙卑的人。所以當我是預備這個信息的時候，所以當我第一次是被邀請，也都知道這個營主題的時候，我跟神說，神啊，使我成為謙卑，使我成為謙卑，所以我才能夠可以去講這個題目。但後來我明白到，神可不可以這樣做到呢？神可不可以令到我們成為謙卑呢？你知道為什麼呢？因為當我去搜尋聖經的時候，我明白到謙卑原來是一樣東西，只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東西。當你去查考謙卑這個字的時候，你就會查到是你要自己謙卑，自己謙卑。如果這個是第三身的話，他就是說他要謙卑他自己。原來謙卑是時時的都是一樣我們自己要去做的事，不是一些神去做在我們身上的事來的。我 知道即係喺《申命記》嘅八章第二或者第三節嗰度講到，神係使到以色列人喺旷野嗰度去谦卑。但系如果你睇翻上文下理嘅时候，你系知道原来神只系提供嗰个嘅环境，提供呢啲嘅环境，使到佢哋去谦卑，唔系神去将谦卑呢样嘢去赐俾佢哋嘅。喺实际嚟讲咧，当我哋去睇以色列人嘅历史，我哋明白到呢个系一个失败啊，因为以色列人唔系好谦卑嘅。虽然圣经话有话佢哋系谦卑佢哋自己，但系神只系提供一个嘅环境俾我哋去谦卑。谦卑系我哋要去做嘅嘢嚟嘅，亦都系一啲嘢只有我哋自己能够去做嘅。我哋去谦卑我哋自己。我睇好多关于祷告嘅书籍，因为我觉得祷告系一件好困难嘅事，祷告系困难嘅事。我甚至唔系好明白祷告嗰个逻辑，所以点解我读好多关于祷告嘅书？喺我读咁多关于祷告嘅书，我系明白到一点，我明白到我哋唔应该去求神去帮我哋做一啲系佢命令我哋去做嘅嘢。呢个其实系嘥时间、嘥精神、嘥气嘅。唔好去求神去做一啲佢命令你去做嘅嘢。即好像例如当一个的父母叫个小孩子去做功课，那个小孩子说、你帮我做，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就是成日这样吗？我们成日就是这样做了。例如在很多年前，我对一个人说，我跟他谈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是关于他是需要去学习饶恕。我就跟他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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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你需要去饶恕。在我们的对话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唉，神真的要帮我去饶恕了。你知道吗？当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这句说话听落好像很熟灵，听落好像很熟灵，你是很接受。其实你想深一点，在你的心里面你会以为、我是会做的。但是后来我开始明白，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很圆滑的方法去跟神说我不会做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圆滑的方法来到对一个牧师说。当你拧转头离开这个牧师的时候，你其实就是说我不会做的，我不会原谅这个人的。你明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呢？我不是说我们 不可以向神去祈求帮助，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当你真的很愿意很想去做的时候，你才好去求神帮助你。又例如当我上这个讲台之前，今日的早上直至到现在，我一直是向神祈求，神啊神啊，你帮我帮我帮我帮我帮我帮我。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要上来讲道，我真的上紧来。所以我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神去帮助，但是你只可以是去求神帮助，当你真的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所以我只是想说，我们真的需要去祈求神，是求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敏感的良心，是特别对罪和对骄傲敏感。所以我们需要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良心。所以最近我是读着圣经一句的说话，死亡的毒钩就是罪，死亡的毒钩就是罪。圣经是怎样形容罪呢？它就是比喻到，就是当你是被一些东西去刺到的时候，虽然那些东西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你被一些很小的昆虫，例如好像蜜蜂那样去针到的时候，你是很痛的，是非常非常痛。我是非常是肯定的，一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我是非常相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感受到罪好像一条刺一样。你被刺亲的时候，你会立刻有反应的。被刺伤亦都跟即是去肌肉撕裂一样的。当你只脚或者你手的肌肉是被撕裂的时候，你不会说啊 OK 啦，听日先至算啦。 你会即刻去处理佢。无论你做紧啲乜嘢嘢，你都会即刻停低。无论系几微细嘅事，你都会放低，因为你系好痛。我哋系需要求神俾我哋对罪系一个极之敏感嘅良心。但我发现喺自己嘅生命或者其他人嘅生命里边系有一啲嘅困难。我哋系一啲都唔敏感。我哋可以去埋怨，我哋唔觉得有啲咩嘢。夫妻可以嗌交，亦都唔觉得系一回咩事。我哋可以大声咁样喝人，但亦都唔觉得系啲一回事。我哋可以去愤怒，我哋可以去发脾气，但我哋都唔觉得系一回咩事。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无论你觉得又好，唔觉得又好，当你系被嘢刺伤嘅时候，你会死嘅，要会死嘅。你感受唔到，因为你系死嘅，你嗰啲皮太厚，你感受唔到，所以你感觉唔到。我成日都觉得，我真心嘅相信，第一步去学习呢一个谦卑，去学习呢一个温柔，就系、是、悔改，一个深切嘅悔改。最近我谂我哋都系收到一个系唔好嘅消息，系关于 Pastor Kelvin， 佢系患咗癌症。当我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好忧愁，亦都唔知道应该同佢讲啲乜嘢。我甚至都唔应该写啲乜嘢，唔知应该写啲咩比较好，甚至唔知道应该讲啲咩说话去安慰佢。所以当我冇听到佢啲消息嘅时候咧，我都觉得自己啊，我都系要写啲嘢俾佢，去表达我呢份嘅关心。所以喺二月九号，佢就写翻一个嘅信息俾我。所以他告诉我，他是做了35次的电疗，3次的化疗，大约是这样。正常来说，当人去写信息给我的时候，我会去回复的。我一定会回答，最少都会多谢。但这封信我是没有回答。我是没有这样的力量来到去回答。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些什么呢？我相信如果假如 Pastor Kelvin 他今日是离世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会去到主那里，是在天国里面去享受跟主一起。他一定是会很开心地在天国里面，我们就在地上那里是为他而哀伤。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们是有一个不宽恕人的心灵，如果我们不能够宽恕的时候，这种不宽恕的态度是比 cancer 是更加的可怕，是更加差。因为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很清楚的说明，如果你是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你也都是会被饶恕。但是如果你是不宽恕人的时候，你的天父也都不会宽恕你。如果你的天父是不宽恕你的时候，你就玩完了。我说你会玩完了。有时我找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的说话，或者一些人所说过的一些的意念，那我就会去二次创作出自己的说话。那我就有自己的一句的说话，就是这样的。神是非常之宽容的，宽恕我们的。唯一的罪祂不会宽恕的，就是不宽恕。所以弟兄姊妹，我只是在这里想劝勉大家，当我们离开这个的营会之前，我们是不会留下一些没有被承认的罪，我们是不会剩下一些没有承认的罪，也都不会剩下一些是不和的人际关系。如果真的有些事你是需要去宽恕的，也都有些人你需要宽恕的，或者有些事你是需要人家去宽恕你的，你在这个营会里面去做，你在离开营会之前去做妥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使到教会能够可以合一。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敏感的良心，一个敏感的良心能够可以经历每一个的罪，就好像 當我們的身體是被刺刺傷的感覺一樣，但是我們相信現在都是已經經歷到，所以現在讓我們來到一個比較困難的一部分，對我來說呢都是困難的，特別當我們講到謙卑這一件事情。謙卑的定義是什麼呢？我們的生命都是充滿了不好的味道，這個就是唯一我們所認識的味道。什麼是謙卑呢？謙卑的定義是什麼呢？我都承認，即是我都有困難來到去明白，因為我們是嘗試從世界的角度，從字典的解釋的定義來到去明白什麼叫做謙卑和溫柔。但是當你明白到你看聖經的時候，聖經裡面的神人是跟我們剛才世界那種定義來到形容謙卑是不符合的。因為你知道在聖經是只有兩個人是符合到聖經所說的謙卑。摩西其實在聖經裡面被認為是世上最謙和的人，跟著就是主耶穌，他亦都是形容我心裡面柔和謙卑。我自己亦都加多一個人，就是保羅。保羅亦都說我對你是溫柔的。但是你有留意到這三個人，但是這三個人都不是有那種符合我們內心、符合我們的定義那種的謙卑的。我們很多時候是以為謙卑的人就是陰聲細氣的，是很有禮貌的，或者是很懦弱的就是謙卑，或者是有自卑的心態的就是謙卑。啊，我這樣又不做得，那樣又不做得，我們以為這樣說的時候我們就是很謙卑。你知道嗎？有一段的聖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呢，我是不能夠明白的。當神是呼召摩西去幫助以色列，摩西是跟神說我沒有口才，你不要派我去了。神就跟他說了一番的說話，摩西又再來到神的面前，麻煩你不要派我去了，你派第二個吧。接著摩西這些說話就惹起神的憤怒，神是發怒，我以為神不是一個很有忍耐的神來的嗎？即很多人、很多牧師都告訴我神是很忍耐、很忍耐的，但是當我看這段聖經的時候，我看到神似乎不是很忍耐，他很快就憤怒。當你第二次跟他說我不行的，我不是挺好的，我不做到這些事的時候，他就立刻就惹起他的憤怒。我真的不是很明白，因為我以為摩西是很謙卑，我們也是好像他這樣那麼謙卑，我這些又不做不到，那些又做不到，我們以為這樣就很謙卑。但我後來我明白到，由這一段的聖經我明白到，原來當神叫你去做的時候你就去做，不要在那裡囉囉嗦嗦，不要問那麼多問題，神是絕對不能容忍這些假的謙卑，他不能夠去容忍這些假的謙卑，他叫你做的事你就去做，不要去抗議你就去做，否則我們就甚至是會惹起神的憤怒。他是不會容忍任何假的謙卑，他叫你做的事你就去做，不要去反對，否則你就會去惹起神的憤怒。所以當我們以為嘗試我們是謙卑，其實我們實際就是去惹起神發怒。我唯一可以說的關於謙卑就是什麼呢？我不想說太多，因為這個不是重點。我基本上呢是怎樣定義謙卑呢？就是一個人他是完全地去依靠神，那個人是完完全全的去依靠神，他是完完全全的依靠神而活的。所以詩篇七篇第九節，他說那個等候耶和華的，他是等候神那個回應，他是時時的都是等候神。要去明白什麼叫謙卑呢，我是想回去創世記。在創世記，當我們去看亞當的犯罪，主要基本上就是一個是不服從的一個罪，是一個不服從的罪， 冇錯，的確係一個唔服從嘅罪。但係我覺得亞當嘅罪係比不服從係更加多。佢不服從嘅目的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想自己成為神。我哋係要決定乜嘢係對自己好嘅，乜嘢係對自己唔好嘅，乜嘢係啱，乜嘢係唔啱，乜嘢係好，乜嘢係邪惡。我哋自己成為自己嘅法庭，成個世界都是做緊呢一樣同樣嘅事情。亞當嘅本性四圍都係，每一個人都想係從神嗰度獨立出嚟。生命樹基本上就係一個一棵倚靠嘅樹，係一棵倚靠神嘅樹。呢一個嘅倚靠嘅樹就係使到呢個第一嘅亞當同第二嘅亞當係有分別。你睇下主耶穌嘅生命。当我们看主耶稣的生命，他就是唯一的人是完完全全的依靠耶和华父神。他自己是无有的，虽然他是无有，但他不是就停在那里。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经常都说我们是无有的，我们是什么都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就停在那里。但是主耶稣说，是我是无有，我靠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但你靠住天父，什么都可以做，亦都会为佢去做任何事。呢、这个就系圣经所讲嘅温柔同埋谦卑。所以让我嚟到讲到呢一个嘅重点，我想同大家讲下呢个谦卑同埋温柔系会喺我哋身上做啲乜嘢咧？所以我想同大家打开马太福音11:28-30。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即是说，如果我们要学谦卑，我们不是从字典那里学，也不是从神学书那里学，我们要从耶稣身上学。他心里面是柔和谦卑，你们就会得到安息。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是心里面柔和谦卑，你们就是这样去得到安息。他的轭是容易负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们，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你是会发现基督徒的生命是有安息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我再重复，如果你是谦卑的话，你会明白到基督徒的生命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在印尼文的翻译是舒服的，所以我给了一些指示给在印尼那些全时间训练队伍。我跟他们说，你千万不要跟人说基督徒的生命是很困难，是很沉重，担子很重。如果你查考圣经关于这个字眼，就是担子，就是困难、沉重，这些字从来都不是用来形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你知道使徒约翰说什么吗？他说他的命令并不难守的。但肯定你可能会说，基督徒都会有困难、有受苦的。但保罗说这个是短暂的。所以我跟你们说，这个是主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如果你觉得基督徒生命是很沉重、很困难、很崎岖，我想跟你说，你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也要跟你说，在罪里面的生命，在世界里面的生活是很沉重，是很担子重。当我是被邀请在今次的营会里面去讲道的时候，当时我是在我的家乡马来西亚去过农历新年。在那里我就跟我家的成员来到去相聚。当你在大家家人亲戚一起见面的时候，你会见到人在世界的人是非常之坦白的。当你在外面世界的时候，样东西都好像很美好。当你在家对着家人的时候，所有的愤怒、所有的不满意 都会表露无遗。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的结论，就是在世界上的生命，在罪里面的生命是非常之沉重，是充满担子，是不能容忍的，是承担不到的。所以当我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也都观察了这个世界一段时间，我跟我自己说，我没有任何的欲望是要回转头去回这个世界，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欲望是回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是几咁浮华，是几咁吸引，我都没有任何的欲望要回去世界。我想讲的就是说，在我整个的基督徒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成长，我是观察到是有一些的人，他们是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受浸了一段时间，是忽然间因为某些原因，忽然间他们又会羡慕这个世界的生活，他们忽然间就很羡慕这个世界，很自由，也都很渴望这个世界上那种的生活。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不能够认同他们，我不能够认同他们。如果我们真的正确地去扶主的轭，他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是舒服的。换句话说，基督徒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迹，这个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看上去是好像是没有可能去承担的，你甚至是感觉你是没有可能去承担的，但是当你去背负起的时候，它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就好像将水变成酒一样，看上去是没有可能的，但当你去做的时候是很容易。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你知道吗？在很多年之前，张牧师他时时都提起一个神学家叫 Kierkegaard， 咁成日都形容啦，呢个嘅作者所写嘅书咧系好难明白嘅，所以咧我就尝试去接受呢个挑战，去尝试读佢啲书啦。喺2008年嘅时候咧，我就买咗一本书，系由 Kierkegaard 写嘅，系叫做《The Gospel of Suffering》，系受苦嘅福音。以前我英文唔系咁好啊，所以就睇得唔系好明。而家咧我就可以明白多少少。所以我同你可以分享一两句嘅说话啦。喺本书里边，佢话咧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种类嘅轭，有铁嘅轭，有木嘅轭，有镀金嘅轭，有沉重嘅轭。只有系基督嘅轭系好嘅，只有基督徒所背负嘅轭系好嘅，系容易嘅，系轻省嘅，系舒服嘅。所以我就讲阿门。所以是接近这个信息结束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讲谦卑一两个的结果。马太11:25，主耶稣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26，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神是一个向人去启示显现的神，也是一个向人隐藏的神。他向那些骄傲的人是隐藏的，向那些自大的人是隐藏的，他只是向那些温柔谦卑的人去显现。所以第二件事我想跟大家讲的，当你是柔和谦卑的时候，你会明白到你时时都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哇，好奇妙，就好像你进入了一个房间，里面充满了非常之美丽的图画。当一个人他能够看见的时候，他就会说哇哇哇。当一个人他不能够看见的时候，他就会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里我们是讲属灵的瞎眼，或者是属灵的看见。所以神到底向我们显现些什么呢？在27那里讲，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即是说，到底神是向我们显示些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去显现父和子。 你会认识子同埋父。我谂呢个就喺我哋生命里边之中最重要嘅事情啊，系咪？我谂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冇乜嘢系重要过认识父同埋子。所以最近我亦都同全时间训练嘅队伍去讲，我哋喺门徒会时时都系引用一句嘅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永生就系乜嘢呢？就系认识独一嘅真神，同埋佢所差嚟嘅耶稣基督。我哋成日用呢一番说话嚟到去回答三位一体论嘅人，我觉得呢个会系一个嘅灾难。我哋时时嘅去引用呢一句嘅圣经，但系我哋其实系唔系好认识天父同埋儿子。要去认识父同埋子系非常之重要嘅。我真心嘅去相信，唯一嘅方法去认识父同埋子，就系真正嘅谦卑。是怎样谦卑呢？就是我们要自己去谦卑。当我们去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是会打开我们的眼睛。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说，神是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所以我们能够可以去明白基督对我们的爱的长阔高深，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重复，这个正正就是一个婴孩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是需要去明白父同埋子对我哋嘅爱。我点解会同大家分享呢啲嘢呢？因为按住我自己嘅本性，我是一个好容易低沉嘅人，好容易系好灰、好负面嘅。系靠住主嘅恩典啦，我慢慢喺信心里边增长嘅时候，我嚟到一个地步，喺我心里边，我决定我唔会容让灰心、失望、抑郁、灰暗系进入我嘅内心。我绝对是不会容许这些东西进入我的内心，因为这些的抑郁、这些的灰暗，基本上是标志着一个人是完全的和神是没有接触。特别当你是和神的爱是没有接触的时候，你会很低沉。当你是低沉的时候，我是从我的经历里面去讲的，当你是低沉抑郁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很沉重的，就算你的呼吸都是很沉重的，就算睡醒之后都是很沉重。其实我都是挺强壮啊，挺多肌肉的，但当你是低沉的时候，你是抑郁的时候，样东西都是一个的担子来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很沉重。当每一样东西对你来讲都很沉重的时候，我相信对世界来讲，你是没有信息可言，你是没有信息可以跟这个世界去讲。这一点是带去另一个重点。我记得在情人节那天，我不是一个很罗曼蒂克的人，我的太太 ISU 经常都跟我说，我的情人节礼物在哪里？我就跟她说，问我咯，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呢？这个是可循环再用的礼物来的嘛。因为在情人节那天是有些事发生了，所以我就记得那天。因为在刹那间，我是默想一段的经文，在霎时之间神就向我说话，他说你不像我的儿子。为什么？这个对我来说是 很扎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离我的面前，凡劳苦担重担的，我跟你说离我这里。你想学习圣经，你想明白一些教义，你离我那里。但是当你是有重担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出声说，但在我心里面我就想，你不要搞我。所以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当我在我的服侍里面，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很想去做的。但是最不想做的东西呢，就是好像主耶稣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现在是感受到主耶稣，如果他是知道某人他是经历着劳苦重担的，但是又不想来到他面前的，主耶稣是会很伤心。但是我就相反了，我会很开心。你明白我想讲什么呢？我忽然间明白，这个就是教会的呼召。如果我们要像主耶稣，如果我们被呼召是要像主耶稣，我们是被呼召是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的事工就是跟人说，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 我会指引你，让你知道点样得到呢份嘅安息。我系会话俾你听，你需要去除掉啲乜嘢，亦都需要去拾起啲乜嘢。我谂呢一个就系我哋作为教会嘅呼召，系教会整体嘅呼召。我谂呢啲就系今日系主放喺我心里边要同大家分享嘅信息。我想同大家分享一节系我好中意嘅经文。当我初信主嘅时候，当我第一次去睇呢句圣经嘅时候咧，我系好兴奋嘅。哇！圣经有句咁好嘅说话，凡信靠佢嘅人必不至失望，凡信靠佢嘅人必不至羞愧，亦都唔会失望。我好想即系去鼓励大家，系藉住神嘅名，去将我哋嗰个嘅信心，我哋嘅信靠系放喺佢嗰度。你信靠佢，你必不至于失望。我哋可能需要等候，好似亚伯拉罕一样。在希伯来书那里讲，亚伯拉罕是忍耐地等候，他就得到神所应许他的。我们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我们需要等很多年，但我想向你保证，我也想向你宣告，是在神的话语基础之上，可以告诉你，没有人是会因为信靠神而失望的。当这个认主题告诉我们，谦卑的必承受地土，这句说话对我来说很宝贵。因为当我在一个幼嫩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书。这本书呢的题目就是说对神的失望，是 Philip Yancey 所写的。过往呢，我很喜欢将这本书借给那些有信心危机的人去看的。虽然个题目就是说对神的失望，但是个内容其实就告诉你，你不要对神失望。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去劝勉那些人不要对神失望。所以这些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是期望神是大大的透过这个营主题去祝福大家。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